斯啊，出来以后呢，蒙恩之后呢，他就开始对这个再来论了，哇，真是发热心，看说呢，我看人在美国就写了好多东西，当时他出了一系列的书啊，一本一本出了一系列，所以当然在这个台湾的市场啊，造成掀起了波澜嘛，因为这个你的书出版以后买的人多啊，对不对？后来校园杂志的总编呐，就叫我写一篇文章来批判他的东西哈。那时候大概他就给了我大概有7、8本吧，我就批判，我写了差不多7000字啊。哇，写完以后登到这个校园以后，校园那个杂志啊，差不多在那几个月之内，那个读者 respond 的非常多啊，非常多。因为我是站在一个批判时代论的立场去批判嘛，非常严厉的批判啊，那当然对很多基督徒是非常的残忍，因为他们觉得好像他们得救以来的那个信仰啊，被我这篇文章几乎是批判的非常厉害啊。那有的人就跑来问那个主编，那你到底要我信什么呢？他还要我再写续集，我说不要写了，就写一篇就够了。那因为这个目的呢，主要是刺激大家一下去思想一下哈。好，我们来看今天这个讲义，基本上跟上一回一样哈。我们接着上回，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今天要进入第二次来看千禧年，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们上回Section A 啊，只是把历史上的前迁派、无迁派、后迁派和时代论稍微做了一下介绍。那么讲到这个时代论的时候呢，那我又提到了这个 progressive 啊，这个叫做渐进式的时代论。那这个是比较新啊。你看我在神学院我看对我83到85念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这个东西都还不怎么成气候啊。那么90年其实就是90年代比较成熟，出版啦、啊、这样哈。那么刚大家介绍了这两个，这个 Bach 是达拉斯的教授，这个 Soucy 呢是洛杉矶的 Tarbert 的教授 Soucy。辈分比较高啊，他2015年就做过，所以他年龄大概比 Bach 早个20年啊，就当然他算是在这方面算是比较是走得早一点。那么他还提到一个 Blazing 啊，这个 Blazing 这两个 Blazing 跟 Bach 两个都是，这两个人都是在达拉斯教学的啊。他们背景很相似，然后 PhD 都在 Aberdeen 拿的。到了 Aberdeen 拿了 PhD，还能够维持时代论的信仰，这真是不简单。不过你可以很明显看到，我敢猜测他们，达拉斯出来的时候是个非常 rigid 的时代论，到了 Aberdeen 拿了 PhD 回来，他们就变了。你会发觉那个这个旧恩历史，就恩约、旧恩恩约哈、旧约史或是恩约历史的概念呢，就进入到就渗透到他的时代论里面，所以他的时代论你看哈，那么他们 progressive 的时代论呢，仍旧接受以色列跟教会是有区分的，这个是时代论的标志，因为我们一般都相信神只有一个 program，一个 program 就是教会，以色列怎么得救跟教会都一模一样，你不需要把它区分。而且即便是在旧约，我看，在旧约很多经文出现的时候，是指的教会说的，而不是指的我们今天说啊，以色列要复国等等等等，不是这样讲啊，这就是释经的问题。第二，他们两个相信灾前被提，而且相信有7年的大灾难，因为你看这些东西啊，都是时代论的重要的卖点啊，以及呢，他也相信千禧年国度呢。的时候呢，弥赛亚在耶路撒冷掌权等等啊。你既然相信以色列跟教会的区分呢，那你似乎就相信千禧年国度 somehow 是为着以色列而存在啊。所以这些东西还保持了时代论的特色，但是，他们这个 progressive 时代论就已经开始否认了些什么呢？ 他们认为啊，教会啊，教会不是一个夸口，不是一个插曲，因为时代论认为说教会是个奥秘，没有人知道。就像保罗所说，只有我知道，你们都不知道。你们彼得什么？你们这些是向犹太人传福音的，只有我保罗兴起有主特别让我知道。啊，教会就是外邦人叫基督耶稣里同盟应许，同为后赐。以弗所书第三章的话呢，那是个奥秘。这个奥秘呢，只有保罗知道。那也就是说，教会的出现呢，是整个插曲，本来没有的，后来来了一个插曲，有点这样。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拒绝救恩嘛，那么于是神就把这个把这个救恩就转向了外邦人。OK， 所以它是个intercalation。是个插入，是个夸，这个观念呢，这个渐进派的时代论已经把它否认掉了。他们接受救恩史的概念，就觉得，教会在整个救恩的过程中呢，它是主流。虽然神给以色列有一些特别的安排啊，这样，所以他们的时代论跟恩约神学啊。恩约神学之间那个尖锐对立的都 tender 了，都软化了，有很多东西，而且他们也接受只有一个新约，就是说神给以色列人的新约，神给外邦人新约，你知道吗？时代论有的人认为是两个不同的约，因为神有两个 program， 一个 run 以色列，一个 run 教会，那但这一派的人认为说只有一个新约。好，我想这个。那他们两位呢，在92年出版了这本书《时代论：以色列和教会》啊，他们把他们的想法讲出来，然后到了93年，我看这本书他们 definitive 了哈，关乎这个 PD， 他们算是在这本书都表明了啊。你如果上网啊，你打这个 progressive dispensationalism， 你会看到不少的东西在讲。你看开头慢慢你有发觉大部分都是批判他们的，都是时代论批判他们自己家中的背叛分子，所以他们说对批评他的好批评他的 OK， 那反而你想要知道PD 的思想，你就像 Wikipedia 啊，那就比较有关乎他们正宗的介绍。如果你真有兴趣，你去看他们的这本书，1993年的书。但是对于这个正宗的时代论者来说呢，progressive 时代论是背离了他们的观点，因为时代论有个非常强的一个思想，就是他们反对恩约神学，他们跟恩约神学是尖锐的对立，而居然有一派人又说是时代论，却拥抱了不少恩约神学的概念啊，所以这个他们说。没有办法接受的。好，我们先来看他这个下面的 BCD 啊，这三样是分别介绍无千派、后千派、前千派。他没有特别的介绍时代论，不过呢在 section 一呢讲到大灾难的时候，其实是比较是针对时代论。所以这个时代论就释经学来说哈，前面三个的释经学都蛮相似的。那么时代论呢，它虽然是前千派中比较 radical 的一种啊，可是它的释经的方式呢，还有它释经的前提看法，跟前面三个是很大的不同。比如说它的释经法，它强调叫做 literal interpretation。所以呢，譬如说创世纪十二章 ,OK, 神说我要祝福亚伯拉罕，我要祝福你啊，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国度啊，那我要祝福你的后裔。所以他们就把这个经文呢看成神给所谓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的一个经文，因为他们所谓的 literal interpretation。那么这样的一个这是他的一个释经法。他的释经法，所以时代论的释经法，我觉得时代论最大的问题就在他的释经法。为什么呢？因为他的释经法 somehow 它是 grammatical historical， 它已经背离了，它叫做 literal above historical grammatical。 怎么说呢？创世纪十二章第二节第三节亚伯拉罕之约，你要怎么去诠释啊？你说我读创世纪十二章，我就到这个字面读啊，我到这个字面读我就有了诠释啊。但是从这个我们正统的福音派正统的或宗教改革的思维的解经法不是这样的。这个经文怎么诠释呢？你要到新约看，就你我们发现全是创世纪十二章亚伯拉罕之约的经文在哪里呢？在加拉太书。你要让使徒来诠释这段经文。OK，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释经学一个最基本原则，叫做经文类比。经文类比把类似经文结合在一起，让清楚的经文去解释不清楚的经文，让新约经文去解释旧约经文。旧约经文本身不应该形成三位一体。三位一体的不可形成神学，譬如三位一体。你在旧约可以找到一些三位一体的经文，但是不是从这些经文建立三位一体，三位一体是在新约建立的啊。所以新约不但新约，而且新约特别是我们不应该从使徒行传去建立一个教义。这是灵恩运动最喜欢做的事。所以灵恩运动之所以出问题，还是在他的释经学的问题。他有圣经 ,OK, 他也爱读圣经。问题在他的那把剪刀，你怎么去剪你的布料就可以做成怎么样不同的衣服。所以在他的但他怎么去剪裁经文。OK, 那我们就说不错，使徒行传有讲到圣灵浇灌，有讲到讲到这个很多跟圣灵有关的一些教义。那这些教义你怎么去定义它呢？那个定义呢应该在使徒的书信，特别是保罗书信，因为路加毕竟是保罗的同工嘛，保罗是 apostle 啊，所以我们知道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就使徒且先知，因为这些使徒，特别是著作使徒，留下著作的使徒，他们基本上他们是先知，而且这个先知不是像哥林多前书四章，哎呀你们要什么，你们要羡慕做先知讲的，那人人变成先知了，灵恩运动里面不是人人都变成先知吗？人人都在说预言呢、啊，那这个教会不乱了套了。而这边所说的这个使徒和先知，特别是讲到神把新约启示赐给的这个先知，好，这样好，所以我们还是回到释经学哈。那么所以他在这个 section E 的部分呢，他提到一些大灾难的解释，这是也是涵盖了部分时代论，因为时代论里面呢，一进入到时代论的这个天地呢，你会发觉，我们这边提到灾前、灾中、灾后，还有一次分次被提，有四派，他这里面提到分次被提，分次被提在这小群里，就在那个英国的小群里面是比较少的，但这个小群的观点被尼托森采取了以后，就成为中国聚会所的 official 的观点 ,OK? 那所以英国的这个分次被提派从来没有想到李斯求诸也啊，没有想到在中国有这么多的信徒接受了这个分次被提的观点。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无千派啊。无千派我刚讲过前面三派释经学都蛮靠近的啊。那剩下的就是关于诠释的问题啊。那无千派的人，他们认为说他为什么无千派呢？他第一点呢，他说，哎呀，你们那个迁徙派的人呢，不管你是哪一派，迁迁后迁呢，或时代论呢，你们的经文单薄，因为迁徙年这个词在圣经上也不过出现在启示录二十章一到六节嘛，就这几节嘛， 你们就在这几节就炒了一大锅菜。那么所以他说你不能，这你的经文是挺担保的。那么而且他认为说撒旦呢撒旦贵被捆绑。比如说启示录二十三第一节开始，就是说在千年的时候呢，神把撒旦捆起来了。那个事情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讲的嘛，耶稣说看到撒旦从天坠落。那个主耶稣看到撒旦从天坠落，就是耶稣在世的时候就把撒旦给捆了。 OK， 那时候就开始我们整个教会时代撒旦都被捆了。要撒旦不被捆的话， 你要怎么信耶稣啊？那撒旦把你压到你都信不了耶稣啊。所以 OK， 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哈。所以启示录二十章所说的使他不再迷惑列国，这就是五旬节以后福音能够传扬啊。而且第四节二十三第四节他这里所说的头一次的复活啊，就是头一次复活的人呢，那么 与基督一同做完千年。他说这根本这个头一次复活是一个属灵的复活，不是身体的复活。那信徒这个复活以后与主一同做完千年，在地上我们归属的时候与主一同做完，有一天我们离开世界，我们 到天上与主同的，也是继续的与主同在。这千年就整个教会时代。 OK， 这是他们的诠释。那第二个呢， 他认为说没有两次的复活。虽然说圣经上说头一次复活的有福了，他说只有一次的复活。那他举出一些例子来，好像约翰福音第五章，这个时候将到，在坟墓里的都听到神儿声音，听到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做的复活定罪。对，他举了一些经文，他复活只有一次啊，没有所谓的两次。因为千禧年的话呢，像前谦派跟时代论都认为复活不止一次，耶稣再来的时候复活，然后千年结束以后要大审判了，还没有复活的人通通给我复活，然后进行大审判。第三个呢，无谦派认为说啊，你说有千禧年，天哪，主耶稣还要再来，然后呢，然后圣徒要复活，哇，那个时候世界上有历代这个复活得荣的众圣徒，他们穿着新造的身体跟主耶稣在一起，然后地上呢千年国时代还有那些没有 transform 过的人，即便他后来信耶稣吧，那他们仍旧是带着原罪的人啊。那这个怎么可能，这个世界上得荣的圣徒跟天然人，或者是 得救以后但是还没有把罪清干净的人同在，这不可能的，不可能。第四个呢，他们认为是说主耶稣降临在耶路撒冷，特别是前谦派主掌权，那么你们全世界上人还在那边流连在罪中啊，怎么可能呢？他们认为是不可能，不可能，就主的降临是不容这些事情的存在。另外一个呢，他说一旦教会时代结束了，主耶稣回来了，照你们的说法千禧年也来了。那千禧年来的话，那世界上人都要归向基督，都要顺服基督啊。那既然都顺服基督，你有什么理由再延迟不让勇士开始呢？你为什么要把勇士要推迟，要等个一千年呢？没有道理啊，对不对？你都相信耶稣来了，那么勇士就进来吧。 OK， 这是还有这个第六个他们 argument 是说哈，在他们解经认为说这个 end time 大灾难啊，像等等很多零零总总很多事情哈，大审判啦，耶稣再来等等啊，他们认为说都是并在一起发生的，并不需要有一个千禧年，一个这么大的一个 program 把这许许多多的事情把它拉开，然后要用千禧年隔开，让这些事情次第的发生啊。 好，我们刚刚看的那个，这个 B one 啊，就是无谦派他们的说法。那么无谦派今天在这个基督教的阵营里面呢，特别是福音派的阵营里面呢，一般来说学者哈，无谦派居多，因为无谦派跟那个新约神学是你们最能够结合的 ，already not yet。他们觉得这个最能够满足那种救恩史或圣约神学的概念。好，那么反对无谦派的人，他们要怎么去驳刚才他们所说的六点？谁说千禧年经文少？你们说千禧年经文只有在启示录二十章那几处，他说，他第一个，一件真实的事情啊，圣经说一遍就够了。如果这个真的，一遍就够了。OK， 比如说巴别塔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圣经上的事情，他不一定要反复的提。OK， 那他说一遍说两遍也够了啊，这样。第二个呢，他们认为。前谦派对启示录二十章的一到六节的了解是最自然的，最顺，最最最这个平铺直述的，你不要刻意的去诠释它，你去了解这六节，它就是一个主耶稣来了，然后千禧年之后呢，那么就有这个大审判，这个认为这样是非常顺的一个看法。好，这个第三段呢，我就是举出了很多经文啊，特别在旧约里面有很多很多经文，让我们看到，圣经上的确指出有一个 age， 有一个世代哈，这个世代呢，又不像勇士，但是比今世还要好，比这个今天的世代还要好啊。我后来我就干脆把那个经文打开了啊，像民数记十四章。以色列人拒绝进迦南，耶和华就说：“我值得我永生启示，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当然，这个你可以做很各种诠释。这有个可能就是真的有一天，千禧年国降临，遍地被主荣耀。诗篇七十二篇第八节这段的经文是讲到大卫国度的应验啊，大卫国的应验诸国要叩拜啊，万国要侍奉啊，等等啊。那这个是因为诗篇七十二篇是诗篇唯一篇所罗门写的，是应该是第二卷的结束啊，第二卷的结束，第三卷的第二卷的结束，那边讲到大卫之约的应验。那这个年代呢？他所描述的这个光景呢，似乎不是今生，而是另外一个世代。那么，以赛亚书十一章呢，这边讲到，从耶西必发一条啊，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这可以讲到主耶稣，对不对啊？那么这个弥赛亚来了以后呢，他如何如何啊？然后呢，最后讲到他以口中的赞要击打世界等等。然后呢？好，第六节，如果看你怎么诠释，你如果用灵异解经的话，那你看你怎么解。如果是我们比较是很自然的去诠释这段经的话，豺狼和绵羊同居，豹子与山羊同卧啊，狮子与牛犊同群，小孩要牵引他们，然后最后还讲到什么？这个吃奶的孩子在毁蛇的洞口玩耍。断奶的婴孩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啊，在我身上的遍布这些不伤人不害物，而且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呢，要像水充满洋海一样。我想今天呢，我们还不到这样一个情形，对不对？自由教会历史以来，我觉得美国大概最好的光景来自1900年前后吧啊，就 Civil War 结束以后。 我在美门教会服侍的时候，有一次，教会需要就是我们找英语传道人。那么，有一天就有一个老牧师啊，这个他是先寄了封信来，后来我跟他打电话，这个很有意思啊。这老牧师那个时候已经是退休了啊，他说他喜欢做 research， 住在北泽西，啊，我要来，我可以来帮你们忙。礼拜天，他礼拜天可以过来一天。我说我们不是只要一个礼拜天的讲员，我后来请他们聊了很多，因为这个人是一个，他又是教会啊历史家，而且他对纽泽西的历史特别熟，他是 Newark Airport 附近的人。那么那个地方后来那一代先后都是住的黑人，那个秩序不是很好。他告诉我说，他说这个地方在他很小的时候，在他父亲的那个父亲祖父的啊岁月的时候，那边的时候还没有 airport， 那边是伊丽莎白港，伊丽莎白港就是纽约就是纽约港 New York 那个港口所在，主要所的码头都是在 New Jersey side。告诉我，哇，我听他讲那个时候教会的光景啊，哇，那真是好的，实在是好的不得了啊。那我想那是在1900年左右的时候呀，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不，今天我觉得好多事情简直是不可思议啊。今天我们这个晚近十年移民到美国，我再也没办法想象。我们移民到美国的时候，我是1979年来，那个时候你看美国都有这个 yellow page 跟white page， 这white page 你要找人很容易，比如今天我开车开到什么地方，我要找人到电话亭把 white page 打开，就可以你去找 alphabetical 可以找到这个人，像 Porchin， 哦 Porchin 在这里，他家的号码是多少，一打电话就打到了。今天都没有这种东西，不可能，因为今天人跟人之间的那种信任度已经没有，而且骗子太多了。那个年头好像没有骗子的，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主要是一块土地上哈，那主同在的那个 scale 倒退。我想今天干坏事的人呢，心中的良心他没有感觉。我想可能在几十年前，干坏事的人啊，哇，可能不容易啊，他的良心都不会让他去那样做啊。好，我想这些经文呢都可以就是好像讲明到有一个好像有一个时代，这个时代不是今天，那也不是勇士啊 ,in between 一个时代啊。以赛亚书65章第17节。这边讲到新天新地呢，注意到这边新地里面讲到什么呢，讲到说百岁死的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百岁死的人算婴孩，百岁死的罪人算是被咒诅，还是有死亡。但是呢，那个时候那个 age 是人的那个寿命开始要 dilate， 要增长的啊，有点好像回到这个列祖时代。哦，那个撒加利亚书有讲到这一段时间啊，那这个是小先知书啊。哥林多前书15章24节，那么他说基督呢，就把国交与父神，那么把国交与父神进入到勇士了，但是没有把国交与父神之前呢，似乎有一段时间基督要在他的国度中掌权的 imply 啊。好，那个哈巴谷书讲到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像水充满洋海。 OK， 好，我想这个圣经上像启示录19章啦，这也讲到要击杀列国，要辖管列国等等啊。这本书是不错的哈，这个 Barton Payne 啊，他是浸信会的，这个人是 Premier 的，他在哪一年呢，他出版了这个 Encyclopedia 啊，这个人他年代57岁就过世了，他留下了几本书，不错的。好，这个第四个，这个不错，照着无谦派所说的，主耶稣来了以后，撒旦受到某种程度的 curve， 但是那个 curb 跟启示录二十章一到三节的撒旦会被捆绑起来，这两个他们认为说 scale 是不一样的，因为撒旦会被投到无底坑，无底坑关闭硬封上，不再迷惑列国，等到千年结束。可是今天呢，连彼得都承认，在今天教会时代呢，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啊，寻找可吞吃的人。他不是被丢到无底坑呢，怎么还会吼叫吃人呢？对不对啊？而且使徒行传看到撒旦还可以蛊惑撒非拉、亚拿尼亚那边啊，这个去欺哄圣灵啊，对不对啊？等等等等。而今天还有很多的拜偶像，这都是撒旦的。保罗也承认，不信的人是被世界神弄瞎心眼。种种中的很多的经文啊，都显示撒旦今天能够在世界上他能够活动的范畴，那个力度远远大过无谦派对启示录二十章的这几节的诠释。撒旦有很大的自由度，很大的自由度，大到什么程度呢？连老约翰呢都说，全世界握在撒旦的手下。OK， 所以你没有办法说今天教会时代是所谓的千禧年，假如有千禧年的话。好，所以这是对他有很多的驳，他一样一样驳哈，这一样一样驳，把它打开。他前面有六点，这边也是六点驳，这个驳第二点呢，这个启示录二十章一言九鼎啊。既然启示录说有第一次的复活，就意味着有第二次的复活，但是他没有讲到第二次的复活，然后启示录二十三也讲到第二次的死，他没讲到第一次的死，但第一次是 implied， 第二次的复活应该是 implied 啊。OK， 那么所以呢，启示录二十三就已经告诉我们说应该有两次的复活，如果有两次的复活的话，那么千禧年的存在似乎是有必要的。OK， 好。还有，他前面不是说圣徒得荣的圣徒，包括耶稣再来，耶稣怎么可能跟罪人在一起同住在一个地球上呢？那么古德恩的反驳就是说，耶稣复活四十天，你看他是得胜的主耶稣，跟一凡夫俗子，跟基督徒在一起，而且基督徒这个基督徒虽然是蒙恩的，但他还是个蒙恩的罪人啊。最荣耀的主都能够跟世人相处，那么我们的荣耀比主耶稣不多的，难道我们不能跟他相处吗？认清罪的真面目啊。前面是说主耶稣要掌权的话，地上怎么可罪人在那边走来走去呢？假如基督以君王的身份掌权的话 ，OK， 像还是用主耶稣复活四十日，连基督徒啊都还会疑惑耶稣到底复活没有 ？OK， 因为他认为说，即便是千禧年，主耶稣再来了，那他认为说，还是可以跟圣洁跟罪恶还是可以并存。好，这个千禧年是要显示他们又刚刚 argue 说，假如主耶稣都再来了，为什么不进入到永世呢？不是最好吗？那为什么要千禧？千存在的目的是什么？那么这是古德恩他的 argument， 但主要是从前谦派的角度来说，他认为前谦派要显示什么？显示神在社会结构里的善美的成全，家庭啊、政府啊等等啊。那即便是在教会复兴的时候，那么神的荣耀会变得更多，可是呢，他的发挥还是没有淋漓尽致。即便在教会复兴的时候，那到了千禧年的时候就不一样，因为主再来了，就在前谦派的角度来说，主再来的，他的荣耀显出来。那么神的公义啊，可以从在司法中显明出来。那社会福利啦，神的慈爱可以在很多 各方面显示出来。那么对我们的神呢，他在永世之前设立最后一步，也不足为奇，因为神乐意借着千禧年来彰显他的公义和慈爱。虽然神当然知道永世的公义慈爱那是 unlimited 啊，比这更要耀眼夺目，可是呢他借着这个千禧年，他愿意来彰显他的公义和慈爱。还有这个千禧年派，他们对无千派他们的抱怨是，你们的解释我不满意啊，呵呵，你们是有解释，但是你们这个解释基本上都灵异解释啊，我不觉得叫我觉得满意啊。啊，这是一个。好，我们先来看后千派啊，后千派。一啊，这个后千派自己的辩词。他说大使命呢对后千派是最有利的，因为福音要传到地极嘛， OK， 福音要传遍全世界各国各民各族各方嘛。你总要给时间呢，今天你看你说传福音，印度人有差不多10亿多以上了，中国人有差不多14亿啊，对不对？还有这个穆斯林的世界，在穆斯林世界也差不多占有全世界1/4的人口，他们信主人太少了。OK， 所以呢神需要有一个时间好叫他的福音真的是能够传到地极，传到各民各国各族各方，大使命应有的含义。二，天国比喻的含义，这是那个马太福音13章，有7个比喻。这个7个比喻呢，它有个共同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面笑的比喻。两个礼拜的时间，还有重庆教会的姐妹写信来问我，她说这个面笑的比喻，因为他个人认为这个面笑比喻应该是 in good sense， 就是说天国要发，但是呢也不能否认有一派说法说笑是指的罪恶，教会到幕后的时候发不是对的发，是错误的发，就教会 corruption 以后的发。他问我，我说我个人的诠释是赞成还是宗教改革的概念，认为说马太福音十三呢是讲到教会的 expansion， 教会的这个 progression 啊。那么所以呢这个面笑的发是指的就像那个鸟啊住在那个树，那个树长得很大，大得不了一棵树，各种鸟都可以住到树上，讲到福音传到地极，让各种人都能够蒙恩的意思啊。所以那七个比喻它有个共同的声音，就是神的国度要扩大。我特别讲到笑，我说你不要以为笑都是不好的，圣经上的笑有讲到正面的啊，在利未记，利未记那边有预言到这个利未23嘛，利未到五旬节的时候要献祭，五旬节的祭啊要加笑，五旬节的祭是要加笑的，很奇怪。那么刚才说你要去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因为那天当那个圣灵浇灌的时候，门徒们被圣灵充满，就怎样，就说预言，对不对？就是称颂神为大。那么他们的光景呢，像是醉酒的人，像是醉酒的人。笑就是这个笑的功能，就是像叫你醉酒一样，因为他发笑了。好，我想就是一个诠释的问题。第二就说。后千禧年呢，变成啊，这个世界变成越来越符合基督教。注意到哈，后千派的千禧年跟前千派的千禧年跟无千派的千禧年都不一样。那就这四派都有用这个 term， 但它的不同是本质上都很不同。比如说后千派对千禧年的看法，基本上是属灵的，那是教会时代的延伸，是一种就是教会到了末了，圣灵大大的浇灌全地，福音是为了传福音。而前千派的这个千禧年，它是为着可以说为了 social justice， 可以这样讲，肯定没有族群的冲突，肯定是没有的啊，这样没有战争等等。他的目的是不一样。 好，那么古德恩他回应，他当然他不接受后勤派 他就说了，大使命不意味着世上多人归主，主要使用其能力到十分完满程度的假设，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假设。但是这个假设在大使命里面没有明确的证据，意思就是说，古德恩个人就是等于是相信大使命不意味着真是，福音要传到地极，因为他个人就没有这样的一个 conviction， 因为他对千禧年的诠释就已经限制了他对这样的一个说法的盼望。我个人是有，我个人相信马太福音24章40节，这福音要传到地极，末期才降到。福音没有传到地极，没有。福音没有传到各国各民各族各方人都买了人来归向主的话，这个末日是不会到的。我想对前迁派的人，他们不 care 这件事情啊，大使命做就好了啊，做到什么时候主来了他就来了啊。他说这个他的说，并不意味着世上多人要归主。所以我常常问一个假设的看法，将来在永世哈，我们来算永世。来临大审判的时候，火狐里的人多呢，还是新耶路撒冷的人多呢？我们这样讲哈，假如火狐的人多，而且多的非常非常的多，我觉得在那个情况下，对这个造物主本身呢，你说，当我们世俗话来说，他觉得有面子吗？他觉得有面子吗？我创造人搞了半天，他们都到火湖去了。我说，我觉得似乎对造物主来说，当进永世的人多于进永死的人，那对神来说也是一个快乐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大使命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啊。第二，比喻解释过头了啊，他芥菜种念想，他说都推过头了，没有那个意思哈，没有那个意思。第三个呢，实行啊！你看今天的世界，你看整个人类历史，什么时候它好过，都是邪恶的。过去不要看了，看今天也是一样啊，全世界邪恶的多啊，啊！那你就别的不看，就看我们这个，我们就看 Bible Belt 好了 ，Bible Belt， 即使是 Bible Belt 的话，人呢也都是罪恶的人还是很多啊，没有那种像那个无解好。这个后迁派的迹象啊，这问题是后迁还没有到吗？你把后迁没有到的事情来去推去说，哎呀，那是不可能存在的啊。还有，世界的前景不看好，他说认为前景不看好，那今天都不好的，将来会更好，而且将来还有这个离道反教的事啊，大罪人显现，那当然这是大灾难。对大灾难在圣经预言来说，它的出现可以是一声突然之间，就像那股票崩盘一样，这个 plummet 掉下来，突然之间掉下来，这个大灾难的出现可以是这样，突然之间掉下来。还有这关于橄榄山的预言啊，那么他们就认为说。这很多预言呢，都是指的这是个充满苦难和罪恶的世界，而且主来是有他的imminence， 就是说他说来就来，他的 urgency。所有指明基督立即再来的经文呢，都成为反驳后派。后派的意思就是说，千禧年还没到，你急什么？要千禧年完了以后，主耶稣才再来。那你这样一讲，似乎主来就不重要了，重要是要千禧年了。我先等千禧年吧，有点，那这个是有点 contradiction， 这是他一个非常强的一个 argument 啊。第三呢是反驳，这个第三个是经文上没有的，是我加上去的哈，是我去驳古德恩的啊，我去驳古德恩的，因为古德恩去驳后派，我再来古就叫 retort 啊，就是像辩论第二轮的辩论。古德恩是前迁派，就是他的，你看他的作品就是这样。好，第一个我觉得解经之要还是在福音。那么末世论的解要讲过了，这个并不在启示录，也不在旧约经卷，乃是在橄榄山预言。橄榄山预言很重要，还有呢在罗马书11章，我认为这两处的 很明显的话，用明显的话去解释解释不明显话，这是这是经文类比啊，以经解经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那么橄榄山的预言呢，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些事，就是圣殿被毁的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圣殿一块砖不在另外一块砖上面呢？我们知道这是主后七十年的事情啊。那另外一个就是主来有什么主的再临和末日的征兆两个问题。所以马太福音24章的话不是全部都是讲到主再来的末日的预兆，有一些话是要回答什么时候圣殿一块砖不在另外一块砖的另外石头的上面。那么我认为24章15到22节这段经文是回答第一个问题，就什么时候圣殿会被毁，这是主后七十年就应验了。OK， 我们今天看看那个三部对观福音，我们说都是在主后七十年之前，主要是因为这个这样的话呢，因为那个时候圣殿还没有被拆毁，于是福音书所显出来的光景是圣殿还在的时候的一个福音书啊。那么所以我们刚刚说橄榄山预言，马太福音24章啊，你把刚刚那一段15节到22节拿掉，那是历史上的应验，剩下9到14节以及23到31节。那么9到10节，特别是呢是9到10节是讲的生产之难，到了最后14节呢，又讲到福音要传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啊，关于主的再临等等。好，那么这是橄榄山预言，橄榄山预言。所以橄榄山预言它对于主来的那个 agenda 哈，它好像有一个规划，一段一段。好，我想最难最麻烦的一点呢，我们应该是讲到这个下面会提到 B， 就是保罗末世论的清晰啊。保罗的末世论呢，在罗马书11章12节，这是吕正中的翻译本。如果以色列人的过犯导致外邦人属灵上的复兴，那么以色列人退落减少也成了外邦人的富足，属灵的富，信耶稣嘛。那么有一天呢，当以色列人犹太人满数得救，全家悔改给归属，那岂不是造成外邦人信耶稣的更大的富足吗？所以我们相信将来会有一段时候外邦人大批的悔改归属，这个时间我们可能还没有到。那这个东西跟犹太人的悔改归属是有相关联。因此呢，犹太人的末日归属会带动所谓后千禧年时代形容的福音传到地极，各国各民各族各方啊。15节又重复这样的一个思维，若犹太人被丢弃，世界天下就是外邦人跟神和好，那么有一天犹太人橄榄枝又被接回去了，那岂不是天下外邦人的死而复生吗？就是说会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时代啊。 Thomas Goodwin 说叫做福音的 evangel， 就传福音的 summertime 会来的，只是这个年代还没有到。好，我想现在我来要讲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就是关于那个这个复活哈，给大家看这份图。启示录20章1到6节那边讲到头一次的复活，讲到第二次的死亡，那边没有讲到第二次的复活，也没有讲到第一次的死亡。OK， 好，我们现在要又问的这个第一，什么叫做什么叫做第二次的死亡啊？就丢到火湖里面，这是一种永远的死亡。OK， 那么有第二次死亡，我们相信会有第一次死亡。这什么叫第一次死亡呢？我想我们很容易去推销，是指的 physical death， 每个人我们身体的有一天我们都要死，是指的这个讲。OK， 好，好，我们现在再看，有第一次的复活，还有第二次的复活。那么第二次复活，它一定是身体的复活，这个我们不要去怀疑。我们现在则问，那么第一次的复活是不是也是身体的复活？ 是不是也是身体的复活 ？OK， 那么第二次的死亡是一个属灵的死亡，属灵的永远的死亡。那么第一次死亡是身体的死亡。那么倒过来说，第二次的复活如果是身体的复活，那么第一次的复活呢？那可以是属灵的复活啊，那就是每个人重生的时候的一件事情嘛。所以你这样推敲回去的话，假如你能够断定这个启示录二十章第一次的复活是指的属灵的，那么第二次复活是指的身体的。那好，那么所以你会发觉 post-mill 跟 a-mill 很近的，这两点他们的诠释是一样的，是一样，只是说一个相信有千禧年，一个相信没有千禧年，一个是 so-so， 一个是非常 optimistic， 这样一个差别在这里。Okay。假如说你接受了这样一个表格的话呢，那么你就好，那讲千禧年主耶稣来的时候，假如千禧年前主耶稣来了，第一次复活发生了，不 make sense， 因为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都经历第一次的复活，我们身体我们属灵上都复活了 ，OK， 那么第二次的复活应该是末日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这个身体的复活，那普遍永远的那个原。这个勇士再来的时候一个复活，所以那个 post-mill 他是认为说是有千禧年，千禧年主耶稣还没有再来，千禧年结束的时候耶稣来的时候所有世人都要复活，行善的复活得生，做的复活定罪，或者说绵羊山羊分开，就说那蒙恩的人呢就是经历到这个身体复活进入到永远的快乐。第二种呢，他们也要复活，但复活以后他进入永远与神隔离，这种死亡，永远与主隔离。这两个看法的不同。还有关乎那个 post-mill 关于那关乎主再来的立即性。这个最好的解释法就是 already not yet。这些已经实现了，主耶稣的要再来这件事情呢，他是已经实现了，只是还没有完满。那个主再来的那个曙光 dawn， 那个曙光已经出现了。在耶稣复活的时候，主再来的荣光已经在复活耶稣身上已经出现了。今天借着耶稣已经照在教会的里面。那因此呢，我们 sense 到主的再来是一种属灵上的属灵上的。这个在 Gerhardus Voss 那本 Polite Eschatology 啊。讲得非常的好，我是在1986年，我读那个，刚刚有人问我 Gavin， 我上 Gavin 另外一堂课就是罗马书的课，我上他的罗马书的时候，那我们的 Simon Reading 就是 Gerhardus Voss 的 Polite Eschatology， 我读他的释经啊，我觉得这一点我就觉得非常的好 ，Already not yet， 你有了这个新约神学的概念以后呢，所以那个。主再来的立即性是指的你对主耶稣再来荣光的那种灵里面的感受啊。旧约经文的佐证很多啊，我刚前面有列了好多经文，所以这些经文都让我们看到，就是说旧约讲到一些时代，这个时代呢不是指的教会时代，也不指的主耶稣再来以后，乃是跟这个两者有区别的一个特别，譬如说。遍地要被神的荣耀充满等等啊，还有最后就是千禧年所为何来，那么对dispensational 来说，千禧年所为何来呢？为了以色列，然后千禧年，而且 dispensational 的千禧年人是不会得救的，我看生生不息有一千年，这么多的人产生出来，等到千禧年一过了以后，白色大宝座一审判，千禧年时代所有的生灵。通通进火湖 ，OK， 这个我这是我个人对时代论我开始存疑的开始，我觉得这个很难接受。那么对前千派比较好，前千派认为说在这个千禧的时候人还是可能得救的，那么 dispensational 认为说在千禧年的时候只有犹太人可以得救的，犹太人特别给他们。那外邦人是没有的，外邦人得救是在今天，今天不信耶稣门关了就没有了 ，OK， 那前千派认为说都有机会得救，但是呢， 他 primarily 他不是为着人的得救，不是为了福音，而是为了彰显神的 social justice， 神的慈爱等等。我们还在问千禧年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假如你接受千禧年是属灵的， 是为了大使命的话，那我觉得后现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说法。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 BC 啊，我们下次再把 D 和 E 看完啊。这是 long chapter， long chapter。好，我们听到这里，下面交给那个长老，我们要进入祷告。